弟兄姊妹平安，求主帮助我哋。我相信大家都有唔同嘅心情感受，不过无阻我哋去敬拜我哋又真又活与我哋同在嘅上帝。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话：但命令嘅目的就是爱，呢、这个爱系出于清洁嘅心、无愧嘅信良心和无伪嘅信心。其实保罗要指出，一切嘅吩咐或者命令，系要教会激发嗰种爱心嘅行动，完全唔系为咗要让我哋互相指责、批评。嗱，圣经咁讲，点解你冇做？圣经咁讲，点解你又做多咗？或者你做得唔好？保罗好清楚话，呢啲吩咐目的系要我哋激发爱心，呢、这个就系命令嘅总归。今日讲到经文，主要系选用一节尼加书六章八节，大家好熟悉，亦都一节非常重要嘅一节。其实系要指出，属耶和华上帝群体嘅信仰，或者今日我哋基督教嘅信仰嘅意义同埋价值。尼加书嘅背景其实同以赛亚书嘅背景好相近，特别同以赛亚书前面部分嘅背景好相同，当中我提及审判同埋拯救嘅信息。喺整卷尼加书嘅里面，我哋可以发现上帝非常憎恶佢嘅百姓去拜偶像，神都好清楚指出佢百姓当中无论领袖或者系贫民，他们行出不公义的事，特别第三章很详细的记载。上帝也都透过先知去指出百姓背逆和强调虚无礼仪，以为我献了祭了，以为我做了些事，我做什么都可以，上帝一定会悦纳。上帝透过先知也都讲出另外一个信息，即或如此，只要人肯去认罪悔改，神是愿意宽恕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纷乱艰难又充满了很多不知真定假的一些信息的时刻，让我们以一个开放谦卑的心聆听上主昔日怎样向他指民作出的宣告，似乎向整个群体，其实是向每一个他的子民，同都是向我们你和我每一个坐在这里站着的人，上帝是单独向我们宣告这个重要的信息。神要指出善应该有三方面的特征，善即是好，即是美。第一样的特征是什么呢？是能够去正确去爱自己，在这里来讲就是行公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知道珍惜自己，不知道爱自己，原来爱自己珍惜自己是善的一种的表达。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公义即是正确，有另一些译法，有些叫译做正直、公正，特别在一个想法的过程里面需要公正，如果不是就没有公义。但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真正公义与正直的源头是在上帝那里。地上纵使有法律，只要法官不公正，陪审团被逼不公正又好，或者怎么都好，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公正的审判，这个真实法律就有限制。所以真正的公义正直在上帝那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因你是公义的。究竟圣经里面提到公义是什么呢？很多很多。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上帝向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立约，他公义是以他的信实
持守他所立的约作为基础。当神的选民违背了神的说话、神的吩咐，神的公义就要在他立约的百姓身上施行他的刑罚，直至到百姓认真悔改认罪，神先施行他的赦免和拯救。可以说，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救恩、慈爱、诚实是分不开。什么叫做神的公义呢？公义其中一件事就是守约。神以公义对待我们，因为是守约。所以基督徒也好，任何一个属神的儿女不听话，上帝都会管教我们。这个是旧约里面给我们一个其中公义的一个的定义。在新约里面，上帝宣布他的公义是与救恩相关的，并且以耶稣基督作为中心。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上帝应许他弥赛亚来临的应验，而耶稣是公义的显现和救赎的一个实体。因为他的国度是以公义作为基础，是以救赎作为恩典的内容。简单来讲，从耶稣被钉的十字架上面，我们看到上帝公义的彰显。为什么耶稣要死？可不可以不死？不可以。圣经说，罪血不流，罪是不得赦免，所以一定有人死，而只有耶稣的血才可以救赎我们。而耶稣又愿意死，就彰显了上帝的公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同时间也都是上帝恩慈恩典的彰显。所以公义是什么呢？公义既是公平，亦都是慈爱，当中包含了神的恩典。作为公义上帝的儿女，今天你和我都作为基督徒或者教会群体，正如圣经所讲，约翰在约翰一书所讲，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原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责任将上帝的公义来到彰显。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都不行公义，那人就认不认识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这是其中一件事，原来你和我的责任是要行公义。同一时间，圣经也都提醒我们，临前六章十九节，保罗说，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而且你们不是属自己的人。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不是只是保护我们，提醒我们，圣灵都是我们的主，是上帝的代表。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圣灵，以致我们能够让人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呢？特别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听。明明圣灵感动我要向这个人传福音，他就来死了，但你因为惧怕，因为一些前设，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行公义的其中一件事。调回转头，当有一种声音提醒我们，你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你会伤害一些无辜的人，或者是你会连累很多没有相关的人，或者你会绊倒很多人。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顺服呢？我没有听呢？原来我们是圣灵的代表来的，人从我们生命里面看到上帝，所以你和我是很尊贵。我们要懂得去爱惜我这个身体，不是只是放纵。原来我们今天不是穿得多漂亮去荣耀上帝，而是我们的生命有多少去顺服上帝、顺服圣灵，以至能够将上帝的善来彰显。面对今天香港很多很多的暴力甚至流血的事件，我们的心很痛很沉重，任何一方的受伤流血都不是我们想，都会引起我们很多很多的仇恨，很多的情绪。究竟暴力是对还是错？我肯定有两个答案。 甚至唔止两个答案，有条件嘅答案。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我理解暴力系错。一般市民尚且没有使用暴力的特权，你试下，如果我被人打，我还手我打，甚至打得更劲，我可不可以跟法官说是他打我先，所以我要打回他，不过我厉害一点，我勇武一点，我懂功夫，所以我可以打他。 我肯定我们都会双方，无论是打人先被打的还手的，都因为涉及到公众打交而被捕。这个不是只是最近事件，而是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理解。所以我们是无权，所以唯一的做法学清楚了，律师教释忍，不要随便被一些人的说话挑动自己的情绪，无论动手先又好，什么都好，都是犯法的。市民姑且是这样，就算执法者，我相信都有一律规定，执法者都要依法使用暴力以制止暴行或者非法的行为，是有权力，不过是要依法。因此美化暴力，认为暴力是对这些说话，对不起，我觉得是一厢情愿，是不理性，是盲目的一种的护短。不过坦白讲，如果是我女我仔打人先，我都觉得他打人啱的，因为他是我至亲的人，我明知我揞住良心，我都讲佢系啱。有人话暴力就好似希腊神话里面嘅一个故事，叫潘多拉嘅盒。佢偷偷打开嗰个唔应该打开嘅盒，结果就好多事情发生，系控制唔到。呢个系一个神话，系希腊嘅神话。不现实里面我知道，火遮眼是控制不到的。我都不想打架，我知道打架是会很严重的后果，但当我真是火遮眼的时候，我容许暴力这个思想的盒打开的时候，是收不到科的。现实给我感受，当有人担任某种职业，他自己和他家人可能会被欺凌，可能啊。当我年纪稍微年轻少少，又穿着某种颜色的衫，我就会被人另眼相看，特别对待，亦都是可能，不是绝对。当我在某些地方场合讲了一些不啱听的说话，可能我的手尾是没完没了。这个是现实话俾你听，是咁不理智。以前我哋话，我哋针对事唔真针对人，所以开会我哋大家好放心。嗱，我咁样表达唔系针对你啊，我系以事论事，大家都用呢个原则去开会，咁大家又去讲啦。就算我同你老友，我唔一定认同你嘅睇法，好喎、啊，系咪啊？就算大家结论唔同，大家唔想个结果一样，但我哋都系朋友。但而家唔系，而家有阵时我觉得唔系针对事咁简单。已经去到一个针对人，针对你的立场，针对你的身份，针对你的背景，针对同你相关的人，已经去到失控的这样的光景里面。充斥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很容易去批判别人，你是啱定错。如果有一天你见到女牧师站在普罗巷的投注站门口站了很久，还头耷耷去看东西，跟住你翻嚟就同教会啲人讲，女牧师嘅投注啊，因为我见到企喺门口嗰度好耐时间，可能你会觉得 女牧师不应该站在门口，你大可以主动关心女牧师，女牧师我今天见到你站在那里，为什么你要站在那里？可能我真的落住，那你就劝勉我，你就提醒我，你就责备我，你就警戒我。但今天不是，今天我见到你在那里的时候，我已经判定了你的结论，判定了结果，判定了你的为人。我们不是真正的关心这个你所关心的人。最近修例的引发的事件，面对当我们面对一些可能跟自己有些理解不同、做法不同、处理态度不同的人，用今天的流行语就说，没有差别地以不恰当甚至污蔑的说话去侮辱对方。最痛心的就是连牧者之间都可以用一些很粗鄙的说话去称呼对方。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正确对待自己这么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公义的上帝的代表来的。即是说你觉得对方好像没有做到公义的行为，即是我们能不能够用污秽的说话去侮辱对方？有人以激烈的方式去争取心中认为正确的诉求，伸张公义是你和我的责任，亦都是你和我自由的抉择。但如果我们以不公义的方法去伸张公义，这个是错。我们必须要分别出来，所谓国籍不是国籍同人的关系，是与这件事好遗憾，好遗憾，在我另一个舞会团契群组里面，因为国籍这句说话，同一时间有四个人离开群组，他误会了。有人是指针对事件，有人以为是针对人。弟兄姊妹，每人都是我们所爱，但我们必须要向不公义的事情、思想说不。我们自己不应该这样做，我们更加不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去鼓励人这样做。只要求别人却不要求自己，这个公不公义呢？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吩咐，这个是应许来的。耶稣要告诉你，在他里面什么叫得胜之道？其中一个方法，在某些时候是需要让步，以退为进，不是全部，有时候都是要直去的，有时候真的要腾腾后，就好像泊车一样。今天现象很深悒，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的看法是绝对的真理，一定啱晒，企硬是没办法解决问题。当双方都不肯收声的时候，长交是永无宁日。我们基督徒面对清楚的真理问题，弟兄姊妹，我同意我们真的要坚定，但同时间我们需要以一个背十架心境，以效法基督的态度去面对。圣经这里说行公义，这个很多中文译本和英文译本都表达，当然这个行公义原本可以寻求公义都是有个意思，不过较多是讲行公义，提醒我们神期望我们的不是事公义，只是一种的欣赏，我看看你有没有行公义。行公义不是只是要求别人，行公义不是作为去评夺别人是不是对，你不行公义，没错，可能真的是不行公义， 但不是我去评断他，我去帮助他，提点他。但是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先做一样东西，就是我自己先要行公义，这个才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应有的态度。弟兄姊妹，你和我今天有没有行公义？定义说我们不断去呼叫要有公义，要有公义，自己却不在公义当中。行公义是善的一个表达方式。第二个善的表达方式，我是去为给个题目叫诚爱人，即是真诚的爱人。这里圣经所讲叫好怜悯或者爱怜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怜悯可以译做忠实、忠诚。换言之，爱怜悯就是什么呢？就是从心底去爱其他人。好多时候我们的爱心行为呢，只不过做给人看，要给人知道我是一个慈善家，要给人知道我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当然不是全部，有些是这样的心境。但是一个真正怜悯是从心底去爱人，不会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的。另一方面是以人为中心，是会考虑接受者的感受和真正的需要，带着怜悯的爱和带着不怜悯的爱是有些不同的。我们需要的是带着怜悯的爱，无论可以接受或者施予。怜悯的爱是主动，不是被动的，不是你叫我就去做的。好怜悯，真诚的爱我们身边的人，不是虚假。弟兄姊妹，要真诚去爱人，要行公义真不容易，因为你和我都有罪，律法的要求有时都觉得不容易，所以我们没办法凭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可以去到上帝那里单单这样清善清义。所以圣经说他没有按我们罪孽待我们，就这样，因为按我们本相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圣经也都说，因耶和华慈爱我们不至灭绝，因他怜悯永不断绝，每早晨 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们每日都经历神丰富恩典，他的怜悯。文士和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他们没有怜悯别人的心，他们其实都觉得自己很爱神，他们很敬虔，不过他们没有怜悯别人的心，他们觉得他们比别人更敬虔，所以他很容易批评别人，他甚至很容易将一些又大又难的要求加诸在人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对人有期望，我们对自己对别人都应该有要求，不过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带着怜悯的心。面对自己还未成熟的小朋友，自己仔女儿孙，你不会觉得很生气，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你不会这样做，你会带着怜悯，因为你知道他还是很小个。面对我们教会一些正所谓还不好好努力去追求成长的弟兄姊妹，做牧者有时都会有种心急的，但上帝提醒我要有怜悯的心。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我今日都不能够在机会有机会做牧者。我今日能够可以做牧者，因为上帝的怜悯，所以我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一定要做到好像上帝这样，或者达到我的期望是这样呢？你和我都需要怜悯，你和我都需要实践怜悯。罗云神父曾经讲过，他说当我们未出世的时候，上帝已爱我们，其实圣经都有讲的，就算我们死了，上帝的爱都没有断绝的。他曾经说，在一个短暂的生命里面，让我有机会接受爱，让爱深化，使我在爱里面成长和学习去付出爱。他说神的权能和属世的成功好没有关系的。今天很多人说我有权有势我就成功了，我要乜就有乜啦。但喺神嘅角度里面，最重要成功係关乎爱嘅果效，关乎爱点去转化一种嘅能力。有时唔係我哋高压 强权就可以改变一个人。有时是爱的感染，爱所产生的动力。因为见到一个小朋友屁下屁下咁读书又唔好死心机。你点闹佢都系唔好心机读书，佢都系攞零蛋嘅。当直至到佢有一日佢感受到有一个人明白佢爱佢帮助佢读书，俾佢知道佢仲有读书嘅潜质，只不过佢未发挥。佢感受到爱所带嚟嘅激励同埋能力嘅时候，可能佢突然间会成绩不断进步，甚至成为一个成功嘅人士。大把咁嘅人，爱转化嘅能力系我哋唔可以忽视，但好多时候我哋睇唔到。十字架嘅爱系神大能嘅彰显，十字架唔单止彰显上帝嘅公义同埋怜悯，十字架更加彰显神嘅大能啊！爱里面冇惧怕嘅，因着十字架嘅爱，使我哋可以唔再需要惧怕眼前几艰难嘅日子，几艰难嘅任务，呢个系真实嘅。我哋作为基督徒，作为跟随耶稣嘅人，弟兄姊妹，我哋所得到爱唔系外在，唔系拎住嘅，唔系拎住个爱啊，个爱已经摆喺我里面。耶稣已经藉着圣灵住喺我里面，将佢爱具体彰显啦。我算什么啊？竟然上帝住喺我里面，圣灵住喺我里面。上帝知道我哋唔得，佢知道我哋惊，圣灵就住喺我里面保护我哋，提醒我哋，叫我哋学习去爱，有能力去爱，唔系净爱可爱人、亲爱人、有关系嘅人。圣经教导我哋，连唔可爱人，我哋都要爱，甚至连仇敌都要爱。有人话咧，好多嘢你可以办到，但爱仇敌咧系办唔到嘅。面阻咗就面阻咗噶啦，唔拉就唔拉噶，真嘅。所以弟兄姊妹，爱仇敌唔系学翻嚟嘅，爱仇敌唔系圣经教导督住你要做嘅一件事嚟嘅，系当你同我真系经历到咩叫无条件被爱嘅时候，一种宽恕爱、怜悯嘅爱嘅时候，系你可以做到嘅事情。甚至你可以无惧怕嘅踏出爱同埋宽恕嘅一步。连仇敌我哋尚且要学习宽恕接纳，更何况自己家里面嘅弟兄姊妹啦，甚至真系你屋企嘅兄弟姊妹、父母、仔女，可能佢有啲睇法同你唔同，可能佢鍾意出街，你唔鍾意出，可能好愤怒，你都好愤怒，不过大家嘅愤怒表达唔同，原因唔同，但我哋唔可以以恶相待，我哋唔可以拒人于千里。伯福话：怜恤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雅各话：怜悯胜过审判。你要蒙怜悯，你先要实践怜悯。有咩嘢大不了要我哋同最亲嘅人去分开呢？保罗喺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讲：冇任何嘢可以与基督爱隔绝啊！冇任何嘢可以叫我哋同我哋最亲爱弟兄姊妹分隔啦，嗰种嘅关系。是耶稣用他条命将我们黐埋一起的。为什么区区为少少的政见、少少的看法要破坏了我们跟我们兄弟姊妹的关系？我只能够说，最开心的莫过于是魔鬼。我入去数的。魔鬼不需要做太多事，他搞到教会七国这么乱就成功了。爱侣唔单止合一，爱侣系冇惧怕嘅。我可以坦白讲，整个社会运动其中一样嘅因素系惧怕。你问我有冇惧怕？少少。不过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不再惧怕。我唔系否认咗将来环境系天下太平，从来都唔会天下太平，特别末世。但当你知道， 好似上个礼拜我哋听到，你知道有边个喺你人生嘅旅途里面同你一齐嘅时候，其实啲惧怕可以转化成为一种能力。第三方面，善嘅表达系存咗个敬畏上帝、爱上帝嘅心，我俾佢叫做敬爱神，全谦卑嘅心去跟从神。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谨慎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有谨慎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太心急了，不够谨慎，讲快了得罪了人，讲快了收不回。离家这个字是表，就是指谁能像耶和华。我只能够说，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上帝同等，除了主耶稣。但连耶稣都，连保罗都说耶稣没有与上帝同等为坚持的。只有耶稣有资格同上帝同等，因为他就是神。电视剧集成都说，有些男人很大口气，我这个近乎上帝的人呢，点点点点点，是不是？做戏可以。如果真的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能力本事可以近乎上帝，这个是我们愚不可及的事。神同人是不同等的，我们是似上帝的，但我们不是上帝。所以我们需要存了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也都要存了一个敬爱上帝的心。今天你同我有多少对上帝有敬畏呢？定要说我们更多是对人的敬畏，对人的依靠呢？面对目前的困境，我都称它是一个困境，都几有困局。我想你和我这段时间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就迫切祈祷，一是就从今开始都不再祈祷。有的，有人说祈祷有什么用？不再祈。我希望你是前者，虽然我困局好似仲未有结局，就好似某个电视台某一个长篇劇集都唔知几时完咁样，但你每晚都去睇佢嘅，真係有咁嘅心情係咪？但嗰个就开心嘅，呢、这个係沉重的。几时完呢？啲仲未大结局嘅呢？大家都有唔同嘅感受，有唔同嘅遭遇，可能我觉得我哋受緊苦啊，我受紧苦，有啲人都受紧苦啊！我哋嘅自由、我哋嘅权利、我哋嘅幸福，好似不断被剥削，好多不公义嘅事摆喺我哋眼前。上帝啊，你好似唔理咁样嘅，你话你系爱嘅上帝，点解你容许？点解你唔插手？系真系有咁讲嘅。早堂讲完之后，有个陌生嘅人坐喺度，我主动同佢倾偈，佢真系咁讲：，既然上帝系爱，点解系容许今日咁多人受苦？系咪上帝佢公义不彰咧？系咪上帝唔理会你同我嘅困苦，或者香港人嘅困苦咧？既然上帝唔喐手，我自己去救啦，我自己救自己，我嘅责任就要彰显上帝，我要行公义啊嘛！所以要勇敢到底，为香港去奋斗，不惜一切讨回公道。可能这个是部分弟兄姊妹你的感受。弟兄姊妹，我同意。我同意是什么？我同意我们有这样的感受。我也都同意我们有责任去讲出事实，啱就啱，唔啱就唔啱。曾经有个弟兄，他以前做交通警察的。那他执勤的时候呢，就见到一个人有司机就拎住电话，你知拎住电话唔可以揸车㗎嘛，咁就抄牌囉。咁你知呢啲嘢又冇记录㗎嘛，咁啊阿 Sir 冇喎，我冇拎电话喎，你边隻眼见到啊？咁当然呢个警察知，呢个弟兄当然肯定係见到啦，佢唔会眼花㗎咪。跟住问佢坐喺隔篱嗰个太太，请问你见唔见呢位司机有傾电话头先？佢当然唔敢讲啦，即係又冇答。见唔见到？总之唔意对，咦咦咦咁样。跟住个警察就再问，嗰个弟兄就问：小朋友，你呢位爸爸都姑且叫爸爸啦，佢头先有冇倾电话啦？同样佢哋都眼望你望我望你咁样。 跟住个弟兄就话：好，我唔抄你。不过最精彩系咩咧？你悭翻几百蚊，但你嘅家庭已经得到一个好唔好嘅教育。你话俾呢个小朋友听，原来讲大话系可以瞒天过海嘅，原来系可以唔诚实嘅。弟兄姊妹，呢个系真实嘅见证。所以有啲人唔中意同基督徒做朋友，甚至做同事嘅，系阻住地球转嘅。但唔好咁样样，佢否定咗自己嘅价值。同样好多人会好想基督徒，佢帮佢公司做嘢，因为佢安心。因为基督徒系一个忠诚神嘅儿女。我同意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要持守所谓捍卫真理，唔好做墙头草，识时务，世界仔女。但是我们必须要以神容许的方式去表达。如果我表达是会伤及很多很多无辜，或者甚至要牺牲很多很多无辜，这个不是我们应该用的方法。大家明白，我想不是只是最近的事件，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行公义也都有好怜悯，更加要存了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神容许呢？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大卫究竟想为上帝建殿，以上帝的资历绝对可以，他爱上帝，他是合神心意 的王，他也懂为上帝想，但上帝没有给他建殿，反而给所罗门。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旨意是我们捉摸不到的，但不会乱来的。他不是搞政治的，他不是耍手段，上帝不是耍手段。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包括刚才那位朋友。我只能够说，有哪个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呢？只有那些时时与同上帝一起的人。我就不想做宣教了。我连离开家一日我都觉得很不舍得啊。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做宣教士啊？弟兄姊妹，如果上帝的心意要你踏出你的安舒区，好像马奇姑娘所说，你愿不愿意啊？善的第三个表达，就是我们一个敬畏上帝、敬爱上帝、顺服上帝旨意的一个人。如果当我们真的很清楚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要你走这条路，要你这样去回应，弟兄姊妹，请我们学习去顺服。当耶稣被捉的时候，彼得就伸刀斩了大祭司仆人的耳仔。可能你说耶稣你一定要赞彼得，是不是大弟子，不愧为我的大弟子，是吗？保护主人有功。耶稣不是说，耶稣不是他这样说，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比十二营还多的天使来吗？如果大家留意，在列王记下希西家时代的时候，神使用使者，应该是一个使者呢，可以杀了185,000个亚述的军人。一个天使可以对付185,000，更何况12营的天使呢？我不讲几多了，很多，数以千万计。但耶稣没有运用他的权力，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我意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用这个方式，但在我们面对人生每一个的选择抉择的时候，或者决定的时候，你和我有一样东西，就要安静谦卑问一下上帝，上帝我这样做好不好呢？是不是你的心意呢？约翰都叫耶稣给我烧了整条村的人，是不是这样对你？耶稣拦了。好多时候我们做任何决定，我们没有问过耶稣。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合情合理。但耶稣的看法不同。耶稣示范了什么叫用软弱 打破权力的围墙。权力就是权势的象征，有权有势有能力。但圣经耶稣示范的是用他的软弱，藉着他钉在很无能地死在十字架上面，将我们充满，将我们带入到他的怜悯的怀抱里面，使我们相信愤怒可以在无尽的慈爱当中被融化。原来爱可以融化我们干硬愤怒的心。耶稣用他的爱，用他被人看来很软弱的十字架的死，软化了很多很多干硬的心灵。这个就是神大能的彰显。你愿不愿服啊？你愿不愿遵从啊？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够实现神的意。人在恐惧里面可能会做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错。我上次都讲过，我怕所以我杀了他。我平时汤鸡都不吃的，当我恐惧的时候我就求其斩，就斩死了人了。原来恐惧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面对当前又大又难的局面，真是无助。但愿我们知道哪个是公义的本身，哪个是审判的主。唯有我们正确看自己真正的软弱，我们才能够彻底甘心完全去倚靠上帝。几时我觉得我还有能力，几时我觉得我还有机会还有本事，我不会真正去倚靠上帝。现在是时候，是你和我，任凭你现在什么岗位，任凭你现在有多少能力，多少钱，有多少人事网络，凭自己是没办法解决当前的困局。就让我们 认定我们需要完全依靠上帝。弟兄姊妹，在新闻也好，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都好，我们体会是什么呢？体会是今天没什么人喜欢讲感谢，更多是讲怨恨。今天很少宽恕，而是报复，不是医治，而是伤害，不是怜悯，而是憎敬，不是合作，而是粗暴，不是爱，而是极大的恐惧。这些现象不是只发生在社会，而是都发生在神的家里面。其实社会事件没人想面对，我经常想，终于真的我们都面对这么艰难。当整条街都这么荒芜，这么混乱，这么宁静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特别的感觉。但神既然容许的时候，我就问上帝，上帝你要我们，要我在这个时候里面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或者这么讲，香港社会事件是要考验你和我对神对人的爱有多少，或者对公义的理解有多正确，对神的敬畏有多少。这个值得我们思想，这个是一个考验来的，先考验我们属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上帝可以继续使用我们。耶稣的大使命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要爱邻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耶稣很清楚告诉你，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力的爱神爱人。这个尽字的描述是很精彩，不容易的，不过你都要尽所能，不要半桶水。爱上帝是要尽力的，不容易的，不是敷衍的，不是求其的，包括爱人都一样。让我们相信实践被人视为软弱无能的爱，其实是最有效的武器，是可以征服改变很多人的心，很多的事情。 如果不是耶稣就不会颁下这个大诫命啦。耶稣应该说你读多些书啊，装备多些自己啊，那些当然重要啦。不过耶稣的大诫命竟然是说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爱人。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啊？因为耶稣很清楚知道爱是最有效的武器，去改变人改变自己。另一方面，我希望大家敬畏神其中一件事，就是相信我们的上帝听我们祷告。不要因为觉得好像上帝还没动手，或者上帝 未有任何行动，我们否定了祈祷的能力。今天有人会觉得祷告是多余，是不实际的，只是那些软弱者才需要的。弟兄姊妹，愿我们相信祷告，愿我们相信爱，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不能够忽视任何一点。好多时候我们较为着重行公义，缺乏怜悯，更缺乏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今天可能我们会行公义，都会有怜悯，但我们仍然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三样东西是紧扣在一起，三样东西是我们达至善或者作为基督徒我们应有的表现的。求主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提醒给我们，能够可以知道怎样去面对今天的光景。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安慰我们，使我们知道你期望我们是要行公义，而这个公义是带着怜悯，带着敬畏你的心，这个公义才是正确，才是你喜悦的。帮助我们，如果有忧伤的，有困苦的，求你救拔，求你安慰，求你怜悯香港，让香港的事件早日得到你奇妙的作为。因为我们深信你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的眼目仍然看顾。求主施恩怜悯，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